父亲是国民党高官，母亲乃名门闺秀。陆小曼自小便受到良好教育，她精通英法两国语言，而且能歌善舞，能诗善画。那明艳的笑容，柔和的声音，轻盈的体态，令人目眩神迷，是北京城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。嫁给徐志摩后，陆小曼随丈夫迁居上海，十里洋场的生活令她如鱼得水，数不尽的华衣美裘，隔三差五的豪情夜宴，家里仆役成群，出门派头十足。然而1931年11月的一场空难，为她纸醉金迷的生活写下了休止符。徐志摩死后，陆小曼陷入空前孤绝的境地。徐家人拒绝她参加葬礼，志摩的很多好友与她断了来往，社会舆论怒批她红颜祸水。而小曼娘家的境况也大不如前，彼时小曼的父亲已经去世，且在去世之前将家里的大部分财产都捐了出去。志摩的离世又使小曼母女没了生活来源，一下陷入坐吃山空的境地。后来在胡适的斡旋下，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答应每月接济陆小曼300元生活费。1931年的冬天格外寒冷，灰蒙蒙的天空好似一面新抹的水泥墙，透着潮湿朦胧的灰白，看不见一丝曙光。伤心的陆小曼拉上窗帘，将自己幽闭在卧室里。她头发蓬乱，脸色泛青，眼睛下起了雾。在无法抑制的哀痛里，往事的帷幔一重重地掀起，志摩的音容渐渐清晰，那些真心的劝慰，那些不忍的责备，点点滴滴的回忆汇聚成汹涌而来的悔悟。我决心做人，我决心做一点认真的事业。小曼说的事业是指画画。她从小跟着母亲学习国画，又在圣心学堂学习油画，有着良好的绘画功底。但是她任性随性，兴趣来时画上几笔，兴趣淡了便将画笔一丢，作品大多半途而废。徐志摩去世后，陆小曼振作精神，重拾画笔。她向贺天健请教画艺，向陈半丁学习花鸟。她将志摩的照片压在画案的玻璃板下。她天天作画，有时忙到顾不上喝茶。1936年，陆小曼加入中国女子书画会。1941年，她在上海大兴公司的四楼画廊举办首次个展。我看过小曼的山水画，疏林坡岸，浅水遥岑，天真幽淡，清远萧疏，再配上小型楷字，又古又秀。 徐志摩遇难后，陆小曼洗去铅华，隔绝尘嚣。他褪去华丽的服饰，素服终身。一双简单的平底便鞋，一件朴素的毛背心，倒也淡雅灵秀。头发短短的，直直的，随意梳在耳后，女学生一般。银白的皮肤，只消铺一点点粉，便觉光彩照人。小曼是爱志摩的，始终爱志摩。他希望人们不要忘记志摩，他希望志摩的作品永远流传。在伤心和寂寞里，小曼开始整理出版丈夫的生前文字。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。毕竟，徐志摩的诗文散发在各地的报刊上，没有底稿，收集起来并不容易。而那些和友人的信件，则更难收集。有的朋友因为志摩的死而怪罪小曼，不愿理他。有的朋友觉得人走茶凉，对志摩的事情已不再热心。还有的朋友因为信件涉及隐私，不愿拿出来。尽管困难重重，陆小曼仍不遗余力地收集整理。在他的努力下，爱美小札、志摩日记相继出版。1936年，陆小曼预备出版徐志摩全集。他将好不容易集来的原稿交给了上海商务印书馆。然而那时正值抗战爆发前夜，时局混乱，商务印书馆不得不搁置徐志摩全集的出版，后来竟将原稿都遗失了。为此，小曼痛苦万分，对志摩深感愧疚。1947年，陆小曼住进医院，开始戒毒。从春天到秋天，经过半年生不如死的生活，他终于戒掉了鸦片。走出医院的他，重获新生一般。戒毒后，陆小曼创作了一部20000字的小说《皇家饭店》。后来，他还与朋友合译了泰戈尔短篇小说集《艾格尼斯·格雷》，合编了通俗故事《河伯娶妇》。1956年，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偶然发现了陆小曼的画，随即安排他进入上海文史馆当馆员。53岁的陆小曼第一次拥有了真正的工作。每月几十块钱的工资，使他有了最低生活保障。1958年，上海中国画院吸收陆小曼为专业画师。此外，陆小曼还加入了农工民主党，并且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。1959年，他被全国美协评为3八红旗手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陆小曼对生活有了信心。她变得开朗，身体也好了很多。小曼对朋友讲，志摩是一个爱国青年，他不满意周围种种黑暗的情况，因此很少真正快乐过。志摩若是活到现在，看到今天这种情况，不知道要快活得怎样呢？我相信他一定能创造一个新的风格，来配合时代的需要。
同是过路，同做过梦，本应是一对。人在少年梦中不觉醒，后要归去。三餐一宿也共一双刀，底会是谁？但凡未得到，但凡是过去，总是在当对。台下你望台上，我做你想做的戏。前世故人梦，有的你可曾记得起？欢喜伤悲，老病生死书，不想传奇。看台上轻轻，或台下我不是我跟你。昨晨渺渺天意，茫茫将你共我分开。断肠之点点风雨。
美丽的女人总是不缺爱情。说起陆小曼的感情生活，很多人只知道王庚和徐志摩，殊不知陪伴陆小曼最长久的男人名叫温瑞武。温瑞武比陆小曼大4岁，不仅精通琴棋书画，还会中医推拿。他的身材高高瘦瘦，出门以汽车代步，生活富足，是上海滩有名的公子哥。起初温瑞武是被徐志摩请到家里给陆小曼治病，经过温的妙手推拿，小曼的病痛大为好转。从此温瑞武变成了小曼的家中常客，两人除了推拿治病，还常常同卧烟榻，吞云吐雾。徐志摩死后，温瑞武对陆小曼依旧保持着关照。温瑞武担任江南造船厂会计处处长，同时还是良友图书公司的股东，经常忙到凌晨1、2点。有回温瑞武下班回家时，恰好汽车坏了，便独自在陆小曼家的2楼烟榻上睡了一晚。那时陆小曼睡在3楼，两人并未同寝，但有密探偷偷将此事汇报给了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。徐申如以为两人已经同居，当月月底他派人给陆小曼送来300元时，附了一张纸条，纸条上写着：如温君已与你同居，下月停止了。温瑞武看到字条后怒不可遏，他没料到自己的私生活竟被监视，更无法容忍被人污蔑。那天温瑞武索性搬上3楼，与陆小曼真的住在了一起，并且豪气地宣布陆小曼以后的生活全都由他负担。其实温瑞武的家庭负担非常重，尽管他家底丰厚，收入不菲，可是他同时要养很多人。首先他的妻子陈明流和5个孩子都靠他生活，其次他的哥哥英年早逝，哥哥家10口人的吃穿用度也都落在他肩上，而现在他还要负担起小曼和小曼母亲。陆小曼的开销很大，但怜香惜玉的温瑞武总是习惯说：我来我来。小曼爱吃零食， 温瑞武便在陆家常备、哈尔滨食品厂、老大昌食品店的各种西式点心、酒心巧克力。小曼的肠胃不好，温瑞武便想方设法弄来蜂蜜、餐巾鸦片，让她吸食。小曼不喝牛奶，温便找来奶妈，挤出人奶给她喝。炎热的夏季，为了给小曼弄到一块肉，温瑞武不惜冒着酷暑去排长队。漫天风雪里，瘦骨嶙峋的他顶着寒气，收集雪堆顶端最干净的部分，为陆小曼烹制雪茶。陆小曼没有子嗣，心中难免寂寥。温瑞武便叫上自己的五个孩子常去陆家做客，甚至提出把一个女儿过继给小曼。小曼缠绵病榻，温瑞武便在病榻前问茶问水。纵使中年后的小曼形容枯槁，早已不复往日风华，纵使他对温说，我们只有感情没有爱情，温瑞武也始终将他捧在手心。温瑞武对戏曲颇有研究，而小曼也有拍曲的爱好。温瑞武不着边际的随侃，恰好填补了小曼的空虚无聊。人生最低处的漩涡里，没有浪花四溅的辉煌，只有细水长流的宁静。1949年后，温瑞武失业在家，没了收入来源。他开始变卖家中字画、古董，来养活家人和小曼。胡适来信相劝，他建议小曼与温瑞武分手，去南京生活。小曼拒绝了。瑞武虽贫困之极，但始终照顾我无微不至。20多年了，何能不仁不义地把他逐走？在温瑞武的孩子们眼里，陆小曼就像一味奇特的香料。加了她，家里就变成了一锅五味杂陈的粥。一直以来，陆小曼都要求温瑞武不得与原配妻子离婚，不得与自己结婚。于是，两家人一直保持着一种奇怪的和谐。然而1951年，温瑞武的妻子陈明流突然离世，打破了这表面的平静。那天在安排好母亲的葬礼后，温瑞武的大女儿温香光气冲冲地径直奔向陆小曼的住所。母亲多年来的委曲求全，她全都看在眼里。母亲的猝然离世，令他的愤恨突破了极点。今天，他要去找陆小曼算账。当32岁的温香光到达陆小曼的住所时，陆小曼正一袭黑衣地站在大厅里，和一旁的温瑞武说着话。温香光劈头就冲父亲大喊：“你为什么不早点与母亲离婚？如果早离婚的话，他还可以找个好人，过上几年舒心的日子。”面对女儿的质问，温瑞武一时语塞。只见两行热泪从温香光的脸颊滑落。突然，他转身扑向瘦弱的小曼，声嘶力竭地怒吼：“你为什么抓住我父亲不放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说，你说呀！”那一刻，陆小曼哭了， 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样滚落。一旁的温瑞武则泣不成声。温香光走后，陆小曼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直到第二天才走出房门。1955年，50多岁的温瑞武竟和来向小曼学画的女学生珠胎暗结，生下了一个女儿毛毛头。在那个年代，这段关系被视为道德败坏，温瑞武因此锒铛入狱。出狱后，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病，时常吐血。陆小曼一直帮他抚养私生女，甚至后来温瑞武病逝，小曼极度贫困，也仍然坚持养育着毛毛头。
秋天该很好，你若尚在场，秋风即使带凉已漂亮，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，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，冬天该很好，你若尚在场，天空多灰我们已放亮，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冬香，莫使爱感带魂这样长，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，燃亮飘渺人生，我多么够运，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，从没再疑问，这个世界好得很。
50年代的上海，商铺林立，气象万千。抚恤路，一条位于上海市区中部的交通干道，车来人往，熙熙攘攘。陆小曼就住在抚恤路1157弄的抚西坊，和她同住的有温瑞武、温的私生女毛毛头、小曼的表妹吴景和一个叫淘淘的女佣。那是一栋红色砖墙的三层小洋楼，沿着楼梯上去，二楼是会客室，会客室的深处是落地窗，落地窗的旁边摆放着一张紫檀木大画桌，画桌左侧有张大藤椅，藤椅前的歌妓上放着唱戏时用的弦拨乐器。歌妓的前方有两只大沙发，沙发后面的墙上悬挂着一张徐志摩的大照片。冬天，屋子中间有个铸铁火炉，火炉上那个已经沸滚的水壶，壶盖一掀一掀的，火炉旁边蜷卧着一只慵懒的老猫。走出会客室，上到三楼，三楼是卧室，卧室里有两张大床，卧室的窗帘大多闭合，只留些缝隙透光，因此大白天也很昏暗， 而且烟味很重。三楼的上面是晒台，那里堆着烧火炉用的煤。陆小曼家的客人很多，常常高朋满座。这些客人里有贺天健、刘海粟等绘画名家，也有来向小曼学画的学生，以及小曼的侄孙秋泉。宾客们有的在学习昆曲或弹唱评弹，有的在画桌上泼墨作画。温瑞武弹性极浓，常常手舞足蹈地对着宾客谈古论今。彼时陆小曼不过50岁出头，但却瘦弱苍老，颊尾腮瘪，口中只剩1-2余齿。不过随意的闲谈之后，表象的视觉渐渐冲淡，那令诗人为之陶醉，令名流深感吸引的特质，便在他温婉的语音与和蔼的神情里渐渐显现。小曼谈志摩始终是个长不大的孩子，谈胡适温雅有礼，关爱他人，谈泰戈尔慈爱的像上帝，谈林徽因高雅美丽，与志摩极其相配。精神好的时候，陆小曼会即兴用悦耳的曲子吟唱徐志摩的名篇《沙扬娜拉》。对待学生，小曼始终亲切。学生来学画，他必先想以水果、糖食，闲聊一番后再言归正传。所谓教画，也只是叫学生在一旁看着，并没有系统的计划和固定的要求。对于侄孙秋泉，小曼督促他学习，也教他做人。小曼说，经典作品里都有一个共同的字，爱。一个人不仅要爱自己的亲人和朋友，还要爱敌人，用爱去感化他们，化敌为友。阳光灿烂的午后，陆小曼陪着秋泉坐在晒台上玩耍。秋泉喜欢用废纸折成飞机抛飞出去，纸飞机在碧蓝的空中晃晃悠悠飘荡下坠。小曼在一旁看着，神情凝重，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，眼里含着泪水。陆小曼的烟瘾很大， 吸中华牌香烟，但每支只吸一半，然后直立庆灭，排列在烟缸里。后半支则由他的表妹吴景继续享用。陆小曼也关心时局，她每天都认真地看报，看参考消息，关注国内外的政治动态。风和日丽的日子，小曼常去马路对面的静安公园，在石凳上坐坐，晒晒太阳。每次去画院开会，她都先梳妆打扮一番，步履也还轻健。50年代的小曼也算度过了一段平静安乐的日子。然而到了60年代，陆小曼的身体状态每况愈下。她年轻时便如厕困难，到了晚年甚至要用香油灌肠。可是当时香油紧张，小曼只好少吃东西，减少排便。此外，她的哮喘病和肺气肿发作得越来越频，每回发作只能坐在床上，让表妹吴景从后面抱着她，然后小曼伸直脖子，喉尖哦哦作响，大半小时才能平复。彼时温瑞武已经去世，小曼的生活愈发拮据。尽管每个月有几十块钱工资，但这远远不够她的治病花销。于是他只得变卖家里的东西来维持生计。朋友去他家探望，发现他家家徒四壁，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。1965年春天，陆小曼住进了华东医院，闺蜜赵清格去看望她。那天窗外春光明媚，病床上的小曼却奄奄一息。昔日风光无限的社交名媛，已被浩荡的岁月夺去了全部的风采。望着小曼憔悴的脸颊，赵清格只觉心酸。他勉强挤出一丝微笑，宽慰道，这次看着像是好些了。小曼听后摇头苦笑，我不会好，人家说63岁是一个坎。赵清格听后不知如何作答，两人陷入沉默。过了一会儿，小曼吃力地冲赵清格笑笑。赵清格赶紧凑上前去，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事吗？小曼含着眼泪艰难地点了点头，我希望死后和徐志摩合葬。此时距离徐志摩去世已经过去了整整34年。1965年4月3日，一代名媛陆小曼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。她走的时候，身上破旧的衣服露出一截棉絮。赵清格不忍，送了他一套崭新的绸衣衫裤，方才入殓。 陆小曼的葬礼格外冷清。那时候已是文革前夕，文人怕招惹麻烦，去得很少。简陋的灵堂上仅仅悬挂着一副挽联：推心为赤诚，人世长留一会在，出笔多高志，一生半泪烟云中。因为徐家人的强烈反对，陆小曼未能与徐志摩合葬，他的骨灰一直寄放在殡仪馆的凭吊处，后来竟被遗失，不知所踪。直到80年代，他的侄子侄女在苏州东山华侨公墓为他立了个衣冠冢，陆小曼的灵魂才总算有了安息之处。
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就像一张破碎的脸，难以开口道再见，就让一切走远。这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我们却都没有哭泣，让它淡淡地来，让它好好地去。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从前。但愿那海风再起，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。